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是在周末啊，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那首先第一个话题，我们还想继续聊一聊黑神话悟空啊，因为上周实在是没
对，
有聊得充分，很多
嗯，
话题想聊的没聊啊，还。其实我现在也还没打完，刚
我
过去
第一
这个
章都
礼
还没打完。
拜，好。就刚过去这个礼拜，我也很多事儿，然后一天抽空打一点儿。现在呢，就是刚进第五章，打了一小段。总体而言，基本上感觉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有一些结论可以下了啊。但是在聊游戏本身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现在这个游戏引起的一波的内容创作的热潮啊，就是无数的主播和内容创作者都在围绕这个游戏在输出。你们俩应该也看了不少，就是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发现吗？比较好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做些推荐。
对，我是零零星星的，基本上把那个通关还有剧情看了一遍。对，其实现在像 B 站呀、YouTube 上，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版本。我有几个感受啊，就是，第一种呢，其实就是会把整个过程把它录制出来，对，包括打一些 BOSS 的一些技巧。对，另外一种呢，其实是做了一些剪辑。对，就是把一些打怪，特别是 boss 的一些过程，他给他去掉了。对，就是碰到 boss，然后呢，打掉，主要是讲一些剧情。对，甚至会用一些类似这种电影的方式，把这个东西给它拼起来。对，然后呢，加上一些弹幕。对，我基本上这两个版本都相互切换着看了一下。对，而且呢，都是挺有意思的。对，因为我自己可能定位就没有时间去打这款游戏了。对，但是它里面的一些剧情，对，特别是它还真的是挺基于那个《西游记》的一些原创，包括它书籍的内容做了一些创新。对，而且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或者是不懂《西游记》的一些背景的话，有些情节和故事你其实挺难懂的，即便你看了，对，有些东西呢，我个人觉得我现在其实还不是特别清楚，对，甚至看了一些字幕，那个弹幕，还有一些文章以后啊，可能会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些回事，而且呢，游戏这个它其实还挺丰富的，比如说它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些结局，对，这不同的结局呢，其实也是一些 UP 主啊，他会反复的去打，对，然后呢打出一些不同的一些结局，对，那当然作为节目我们可能不会说太多，但是呢这个游戏我个人觉得，虽然其实我在读书那会儿其实也还算打的挺多的，然后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特别的，包括它每一个章节它背后也有类似的一个故事性的一些动画一些卡通。对，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对，甚至呢，怎么说呢？如果你一个人去看的话，你还挺感动的，有些东西，
对，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即便是看，那我个人的一些心情其实还是挺会有一些起伏，甚至波澜的。对，那我相信打的那个游戏的人，我相信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些体会。对，因为我知道这个游戏其实有一些关卡还有 BOSS，它其实挺难的。对，甚至你需要反复的去做，对，这个呢体验其实也挺不同的吧。对，那这个呢其实是我在云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也是花了陆陆续续前后一周的这种时间去看了一下。对，总感觉来说就是，即便我看过，对，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其实我还挺愿意也去打一遍。对，这种感受其实还是会不太一样。嗯，我就先说这一点啊。嗯。老
我
庄
觉
呢？
得有两个体会啊，一个是就是我自己家的电脑虽然能玩，但是也只有40帧，而且其实只能够开低分辨率，然后打出来那个就开一开篇不是那个孙悟空跳的筋斗云往天上冲嘛，那个筋斗云都是那种一块一块马赛克，跟得像我的世界一样的那种筋斗云。哎呀，我就难受啊！然后后来我在那个 YouTube 上找到有一个主播。 然后它可以达到 2160P
就是
的，
4K。
对，那个精度太漂亮，就完全就是看电影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感受，就是你顺着它就看，然后我甚至都已经不想打游戏了，我自己那机器玩出来的那游戏效果还不如看人家玩呢。这是第一个感受，但是我自己还稍微打了打，但是因为手残嘛，所以第一章还没打过去。现在就属于那种想放弃又不甘心，想要打又觉得打不过，反反复复的死在第一关就觉得很难受的感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那天我还发到群里面的，就是在听友群里面，我不是还发了有一个剧情的片段嘛？我还惊讶，我说这真的是在那个《黑神话：悟空》里面出现过的剧情吗？就是什么猪八戒被贬下凡。然后有一个小妖精，什么变成蜘蛛跟他一起下来，然后就那一段情节，哎呀，我觉得编得挺好啊，就是从剧情来说一点都不弱，不是说原著里有，但是它非常的能够贴合原著。其实我联想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跟《西游记》相关的改编，各种各样的改编。其实当年我们看的时候都特别喜欢的，比如说。以前有一部小说就叫《悟空传
那个很有名啊。
》，对，就是他会不断的翻新，但是呢又翻就觉得对他们就该这样，或者说这些性格我们会更喜欢，或者是更喜欢孙悟空，或者会更喜欢猪八戒，或者更喜欢沙和尚，这种情节我觉得都很棒。这个，但是。说实话，我自己玩游戏就乏善可陈，我就，哎呀，我本来不是那个李军老师还建议我去买个手柄嘛，然后我发现我儿子其实也是手残党，然后他还在说了，像我们这种，他说他和我，像我们这种人啊，就玩游戏都玩不来的，你就别买什么手柄了，什么游戏还打不好，先上装备，搞啥呀？后来我还把他手柄给退
这个理解有问题啊。就
了，
越是新手，其实手柄是更友好的一种输入装置啊。就在大部分的游戏里面，除了有一些游戏它是专门为鼠标设计的，你比如说像 Diablo 这种，它就专门为鼠标设计的，那这是另说啊。还有一类就是 FPS 第一人称射击，这个呢，鼠标键盘会相对比较就是更灵活一些。绝大部分的游戏其实都是手柄输入操作更容易掌握，更符合人的一般的这个习惯。双摇杆啊，一个摇杆控制你的视野，一个摇杆控制你前后左右的移动。只要熟悉这个之后，其实大部分游戏都是手柄更容易操作。像这个游戏也是，这类动作游戏都是两类人会用鼠标键盘，一类是基本上没玩过游戏的，他就没有手柄，所以他就用
对，就
鼠
是
标
我
键
这
盘。
种。
但其实他们用一个手柄会更好一些，更容易一些。再一类就是那种顶尖的高水平玩家，他们用鼠标键盘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复杂的操作，鼠标键盘会给他们更多的灵活性，但这个一般的人其实不需要的。这次基本上非常多的主播加入到这个游戏的内容创作里面了。有很多是传统的游戏玩家，但也有一些根本就平常不怎么播游戏的。我因为平常看这些直播啊，或者是一些视频的内容还比较多啊，所以有几大类非常不一样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细节。首先是不同的主播，他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就是追求速通。他速通其实是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没什么太大意思，他就是追求很快的打到前面去，因为这游戏刚出来嘛，所以你往前进的越快，你发的视频就越容易有人看，啊，就是完全比速度。这个比速度呢，有的时候它是牺牲了，比如说对剧情啊，对一些探索的戏的这种很讲究的这样的体验。他其实是忽略了，他只是追求速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实际上他出的视频啊，也没有经过很好的制作啊，或者是这种文案啊等等这方面的设计也会相对弱一些。这种是一大堆啊，就是在一开始抢速度的。但是我其实比较想推荐大家的，我觉得有两类是比较值得去看的。一类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有几个人，他们是所谓慢攻略的典范。比如说有一个女孩，一个 UP 主叫子宇的，她就是相对比较慢，因为她 以前的攻略是非常讲究，要无伤通关的。他要精心设计整个游戏攻略的过程啊，最优化这个路线，然后呢，所有的 BOSS 要追求无伤，打出很漂亮的效果。那这个游戏无伤太难了嘛，所以他就降低了一点要求，就是受一下伤问题不大，不喝药就行了，坚持一命打通，就这种啊。那他出的就相对会慢一些，因为他整个会追求一个电影化的感觉，然后攻略的线路也会比较讲究一些。但这个 UP 主声音非常好听，所以我一很经常会追他的这个，他就会比较慢。他到现在攻略好像也才刚到第三章，啊，就比我的游戏速度还慢。那他就会丢失很多那些求快的人，但是有一些比较追求那个体验质量的这种就会追这样的。另一个类似的是一个男的 UP 主叫随意，我是最早看他的血缘诅咒的攻略，子宇是当年我看他只狼的攻略，这两个都是一直玩这种游戏的，都属于动作游戏的经典的这样，他们都比较慢，这两个现在都到第二回、第三回的水平，但品质比较高。所以如果那些不是很追求游戏的速度，或者甚至现在暂时没时间玩，以后才会开始玩的，我觉得你们可以追一追这样的一些 UP 主。甚至跟着他们的攻略去玩自己的游戏的话，你其实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攻略路线，整个游戏难度也会降一大档，因为他会告诉你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做，哪些地方有漏洞啊等等。这是一大类，就是我认为的质量比较高，但是会比较慢，因为高质量的一定会慢的了，就再怎么拼命的赶，也不可能像那些追求速度的那样那么快。实际上到今天为止，这个游戏发行才10天，就是这么回事啊。第二类就是属于观赏性特别高的 UP，他们就不是直播了，也不是出很多视频，他就出的是一些片段，往往是一些比较难的 BOSS 的片段。比如这一次 B 站有一个 UP 主出名了，那个 ID 叫里奥达芬奇，这个老兄一开始就出了两个视频嘛，一个是打那个银虎的，一个是打小黄龙的，这两个都是中期非常非常难的 BOSS，而且两个都是可选的，就是你可以不打，你完全可以不打，跟主线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这两个打完都有非常好的回报，那当然这回报也不是必须的。比如我去打，我就会用一些比较怎么讲叫无所不用其极啊，上来先放我的一堆猴子猴孙，然后把它定住啊，然后啪啪啪一阵狂揍，就已经他可能去了1/3血了啊，然后我再变身，然后又打掉一部分，就剩下一半血，然后接下来狗，必要的时候用血换血。啊，我也被他打一点，但是我也能打到他。这两个 boss 其实都是设计的非常好的 boss，就是他的动作呢复杂华丽，而且非常有压迫感，看上去就是你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去防守和还招。但是，一旦你习惯了之后呢，他每一招其实都有应对，你可以就像武林高手过招一样啊，真的可以做到见招拆招，打得非常的有来有回。我们用游戏的术语叫做这个互动性非常好。就是你不是一个套路性的就噼里啪啦把人打死，或者也不是说 BOSS 老是出一些我们称之为叫粪招啊，就是让你非常难对付的，有那种机制性的、很委屈的那种东西没有。他虽然招式很强，但是你都是有办法的。然后像我刚才说的里奥达芬奇这样的 UP 呢，就能够真的表现得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他那个视频极其有观赏性。另外还有一堆了，比如有个叫尾巴尾巴的。他也是打那个小黄龙，打了一个更离谱的一个视频，就是他基本上只用石破，就是这个游戏里有一个机制啊，就是你在很特殊的状态下，特定的按招序列，在对方出招的一瞬间，你有一个特定的按招序列，你可以打出一个反击，就是你可以避开他的招，同时用棒子敲对方的脑袋，他就用这一个非常抓那个0.1秒的那样的一个契机去打的一个棍反。就只用这一招，啊，整个过程打了也是非常的有观赏性。这种就是说，你打完你就知道我肯定打不出的，但是你会觉得，哎呀，好爽啊，我也行了，我也去试一试，就这种感觉。啊，这一类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羡慕啊，只能羡慕。
其实这种就是观赏性了，就是你学是很难学的了。前面我说那一类慢攻略的，它是你是真能学的，啊，后面这类你很难学，但是很好看。然后就是一些很有趣的案例了，比如说有一个很老资格的主机区的 UP 主啊，叫女流六六，是一个清华的高材生啊，也是个女孩。 他原来一直也是播单机游戏的，以前在斗鱼，然后斗鱼不太行了，现在去了抖音，在抖音直播。他特别有意思，就这一次游戏刚出来20号当天，他就直播嘛，玩这个游戏，然后跑到一个地方，好像第二回里面有一个场景啊，那个墙上有一些木头刻着一些文字啊，他就凑近了去看，然后那文字都是真的看得出来，真是真的字在上面写着，然后就把它念了一下，那里面实际上刻的是一个佛经的一些内容，是某一篇佛经的内容，结果他念了大概不到1分钟啊，40秒，然后直播室就被咔嚓掉了，
好
然后
吧。
就懵了，整个直播室都懵了，然后他就赶紧去问超管这咋回事啊？啊，这是因为我们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不允许在公开的传播的渠道里面去布道，
好
你不
吧，
能传
好
教，
吧，
你知
好
道
的，
吧？
嗯，
我们不允
懂
许
了。
在电影、电视、直播里面有任何宗教传播的这种内容。啊，就因为这个直播室就关掉了。然后他就说：“这个我们这不是啊。”那个超管看了一下说：“哦，好像你这真不是我们要进的那种情况啊。这个系统自动的，我们调一下，你这是可以的。”啊，然后可能做了一些白名单之类的，然后他后面就可以了，就念那个经就没问题了。这个事儿笑死人了，就所有的那个在场的人都乐坏了。然后那天就有一堆的主播都去尝试了一把，就是念这个经啊有没有问题。啊，那后面就确认就是这个可能平台确实调整过了，后面他们念那个经就没问题，不会封了啊。这个是头两天我听到的最有趣的一个故事。还有一些 UP 呢，就是他们都是偏才艺，甚至是就是颜值主播或者才艺主播，甚至有一些是虚拟主播，平常都是播二次元的动画呀，或者一些二次元游戏比较多的，或者唱歌的啊，或者 cosplay 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主播。哎，但是他们其实是很有渊源的，比如说有一个叫真力的，原来也是斗鱼的，然后斗鱼不太行，然后他们现在也到 B 站了。他是唱歌为主的，或者 cosplay 的一个就是才艺型的主播，结果他这次打这个游戏，把直播间的观众都惊呆了，就是水平非常高啊，就是那个像什么第一关的那些大家认为比较难的 boss，那个大头，还有后面的白衣秀士，还有后面的黑佣金等等，都是一两次就过了。我大家都震惊了，说这是别人代打的吧？然后他说你们这些真是，其实他老早以前曾经也是主机区的播游戏的，然后后面可能在游戏区就竞争太激烈了，啊，就没什么感觉，后来才开始转到就是唱歌啊，然后才艺这边的。像这种还有一批，我看到好几个都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一个 VTuber，就是用虚拟形象主播的，叫 Hello 的，啊，她好像是一个东南亚那边的一个女孩，然后留美在美国的，她相当于华人，但是不太会说中文。在直播的几年的过程当中，学了点中文，然后他也一直都播二次元的。但是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好久以前，大概3、4年以前，他就被他直播间的粉丝撺掇着去看一些老电视剧啊，什么《三国》啊、《西游记》啊，好早也大概有4、5年了吧。他就在直播间里面跟着大家看86版的《西游记》，看了好长时间。他很喜欢《西游记》，看了好多遍。
这部白看，挺好。
对，然后这次成专家了，就是就当年他是整个在中国的主播市场上面带着大家看《西游记》成了一个赛道啊，就是后面有好多 VTuber 都做过类似的这个节目啊，他是始作俑者，然后这次他也玩这游戏，也是很快就通了，就这些都是比较有天赋的属于。还有一类就非常特殊了，就是所谓打速通的。这个速通跟前面我说那个赶时间出内容抢流量的那一波不太一样，它是技术流。就是研究怎么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游戏打通。那现在我知道的最好的成绩是大概1个小时零几十秒可以把整个游戏打通。
哇，
但
这个
这个
快！
呢是用到了一些邪道或者一些 bug 的，比如说在前天的那个补丁之前是有个 bug 的，就是你按照特定的顺序释放技能，你会进入一个很怪的状态，就是你的蓝是不减的，然后你可以无限制的放技能。靠这个，他们可以很快的打通。这个修掉了，所以这个1个小时的我觉得做不到了。然后我关注的有一个一打头的一个很怪的 ID 的那个老兄非常厉害啊，是速通界的大佬。 他也玩这个游戏的速通，但他走的是所谓的正道，就是不用任何 bug，也不用任何可以跳关或者是利用游戏贴图的 bug 穿越道路那种方案，他通通都不用的，就只用正道。那么这个正道我现在看到最快的呢是4个半小时，就是4个半小时这个游戏可以从头到尾，基本上可不打当然就不打了，必须打的路线全部打完4个半小时。这一类呢也有一批人是喜欢看的，因为这帮人的技术确实就非常好，也会给你一些就是别样的感受啊。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跨界的，比如我看到有几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是 B 站有一个叫徐静宇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老兄是也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就是叫做民间的体育解说的主播，他在 B 站直播就是播球的啊，这个球类足球啊什么之类的主播也挺多，100多万粉丝的。因为体育解说一般都是跟着大台走嘛，CCTV 啊、米谷啊之类的，但是他是开创了一个民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然后他也玩这个游戏，然后他最有意思的是创造了一个据说是主播界的记录啊，打那个小黄龙，打了125次没打过。
哦，这也厉害，也厉害。
这个就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其实这类游戏啊，我们经常讲所谓魂游。当年宫崎英高带的团队最早做《恶魔之魂》，其实很少人玩，因为太难了，在日本被称为叫做“吃苦”的游戏，就是大家都在那里很痛苦的玩这个游戏，特别难，死的特别多，反反复复的死，然后一死就要跑老远老远等等啊，体验很憋屈。但是后来在他做《黑暗之魂》，然后后面《血缘诅咒》。然后，只狼这样的一些游戏，逐步逐步的成了非常主流，它成了现在最有号召力的 IP 和游戏类型之一，引起了无数的模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个人认为啊，其实是跟游戏直播的兴起是有关系的。这个事儿，游戏界内部其实有很多讨论啊，就没有特别的结论说为什么宫崎英高他们的这个魂系最近这些年这么火。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我的一个解释啊，就是。你看一个主播打游戏，他打得很顺，游戏推进得很正常、很顺利，这个呢有观赏性，但是不如我看那个主播反复死更有观赏性。所以很多这种，尤其是平常不是那么擅长动作游戏的主播，他在播他反反复复的努力，然后各种方式花式的死，这个时候其实反而大家会特别的有乐趣。《恶魔之魂》这样一个老游戏突然一下火起来，大家就是各种玩梗啊。其实就是看着主播死去活来，被游戏的各种机制阴啊，这个突然你去捡一个宝箱，背后突然窜出人来暗算你啊，然后还有一个独木桥两边全是弓箭手，还有人突然冲出来把你推下去等等，这样的一些设计会引发很多的戏剧性效果，在直播的环境下特别的有感。那主播虽然打得很辛苦，但是因为在这个环境下，他变得也有动力了，所以这个互动可能是这类游戏在最近这些年。如此的走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所以类似像徐静宇这样的，哎，他也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一个事件了。那类似的还有，比如像战鹰，战鹰也在玩这个游戏，他其实比预想的，我觉得要好一些。他本来就是比较抽象派的，而且你说这下围棋的跟打动作游戏也没什么关系，平常他也没玩过这些游戏，第一次打这种类型的动作游戏，其实表现的应该还行。这是一类。类似的有另外一位我很喜欢的，就是《流浪地球》系列的主作曲叫阿坤，他也是《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的音乐的总监，就是应该现在国内比较，我觉得比较有才华的一个影视剧的一个作曲人啊，他也在玩这个游戏，然后他出了一个很短的片段，说，很多朋友问我有没有在玩，我说有在玩，但是我现在面临一个问题。他说：“我反复的死在开头那个大头那里，然后就反复的听那个一段 BGM，然后我女儿都在问我说：‘你在搞啥呀？为什么只有一首歌啊？这是个什么节目啊？’他年纪也不是很大，我觉得他应该不到40岁啊，挺年轻的一个作曲家，所以玩这游戏很正常。还有另外一个在抖音上直播的，那就是跟游戏有关的了，就是第二回大家都非常惊艳的那个。”陕北说书的那个片段的原作，游戏第二回一开始就有一个陕北说书的片段，游戏里的一个角色，一个没有脑袋的一个人啊，拿着一个传统的乐器，一边弹一边 用陕北说书的那个腔调再唱一段内容。啊，这个其实找了陕北说书的著名艺人啊，叫熊竹英，啊，让他再去配的这个音，然后他在抖音上也直播了，现场表演了里面那些片段，而且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抖音嘛，它的那个风格就是博主一般跟听众会有很多的互动的，那听众会提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有一就说，哎，你这个词儿改一改，我们有另外一段词儿，你看能不能唱？啊，就他就照着唱，然后更过分的有人说，怎么你有头啊？那个 游戏里面看到那个没有脑袋的，然后他后面他女儿出来，他女儿也不小了，20岁出头了，帮他把那个脑袋 P 掉了，所以大家看到在画面上面就是个没头的一个人在那里唱这个陕北说书的这个片段，所以就是这些例子啊，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现象级的游戏，可能。它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辐射效果，会带来很多很多非常有创意的内容再创作。啊，这个我们看到的刚才说的这些直播和第一批的内容的放出呢，我觉得只是第一波啊，后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比如说，按照我的理解，这类游戏很快会出现那种叫深度的剧情解析，比如以前黑魂那类的游戏，后面会有魂学家。出来跟你讲游戏里面隐藏的各种各样的暗线，还有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可能的剧情，很多都是藏得很深的啊。所以有魂学家，有狼学家，就这一大类的深度的解析也会开始出现啊。黑神话这个我相信一定也会有，后面我会提到啊。这个游戏的剧情其实跟魂系的有点像，都是以暗线的描写为主，90%的剧情是藏在。那个游戏很内部的文本和流程里面的，啊，所以这一类的内容也会开始出现，然后就是二创了，啊，现在二创其实已经有一些，但质量没有那么高，所以未来可能还有很多二创，现在才刚开10天，大家都在游戏本身还在玩呢，一个月以后你会看到就有很多是其他的衍生的东西开始出现了，OK，然后关于这游戏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聊一聊就是跟游戏设计本身有关的一些东西啊。这游戏出来之后就一直有一些争议，比如我听到的最多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为什么没有地图，第二个就是关于剧情方面的，有负面评价比较多的，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地图这个其实上一期我们有稍微提到一点，我说到一个观点，就是这类游戏啊，它有地图跟没地图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比如像之前《对马岛之魂》，还有《地平线》。这些索尼旗下的 PS 的几个大作，这类作品它是有全景地图，然后地图上会标注出一些目标据点，也会有一些导航的方式帮助你怎么尽快的找到路。然后当你找到路之后，你可以去攻打那些据点、占领或者是完成一些目标任务。这种我称之为叫做育碧式的以靶点任务为目标的罐头游戏。它是很大的地图，上面以据点为单元去一个一个攻克的。那这种它的地图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啊。还有另外一些更加傻瓜化的，比如现在的一些手游之类的，它的地图就更加强大了。就是基本上你接任务之后，目标地点在哪里，怎么去到目标地点，甚至一键自动的走到那个地点，这些功能全都是很方便的啊。你几乎可以不用脑子去探索地图。这些是代表了一种类型的体验，那么《黑神话：悟空》代表的这个体验呢，其实是我刚才说的，从最古早的日式 RPG，然后到魂系列游戏继承下来的这套逻辑，就是它几乎没有地图，它要求的是用你能看到的场景画面来代替地图，然后用你自己的记忆或者是你有意识的找一些标志物。来识别这个环境，作为你在地图里面探索的方案，而不会提供那种内置的地图。就像很早以前，在我还在念小学、初中的时候，我玩过的一些迷宫类的游戏，它是第一人称的迷宫。那个时候，为了玩好这些游戏，我们甚至要一边玩一边手绘地图，就是标记我去到哪个地方啊，这里有个三岔路口，我会画出个三岔路口。然后我先走了左边，我在左边打个勾。等我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发现，哎，我回到原来这个原点了。那我再试第二条 啊，再次第三条，得手工去绘图才能完成这样的探索。那么这个是另外一种探索体验，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不能够随便的去混合的。混合之后的体验其实反而会更不好。比如像黑煞悟空这个，如果他添加一个内置地图的话，那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去骂他。我就是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打一个 boss，下一个地方打下一个 boss，这个游戏怎么就不断的打 boss 就完了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就是加个地图就一定更好。这个没有对错，就是你如果喜欢前面那种比较傻瓜式的强引导的这样的一种体验的话，那是一种类型；另一种类型就是弱引导甚至无引导的，你就要自己去探索。这个呢，就是一个偏好问题啊，你喜欢这个就不喜欢那个，这个没所谓，就只能说明。任何一个游戏都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那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弱引导和无引导的探索的，因为这个会给我更多的挑战和更多的那种自主式的选择啊，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现在的游戏环境跟二三十年以前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的游戏环境是一个网络信息时代，就是有任何的探索的新发现。都会飞快的分享，然后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又会形成很多有意思的体验。这种呢，就是所谓的 meta gaming 啊，就是原游戏。原游戏指的就是一个游戏围绕它，但是又在这个游戏以外所产生的一些互动体验，比如玩家社群之间的。以前，比如说二三十年以前，日式的 RPG 其实会藏很多很多内容啊。经常会有一些隐藏的很深的东西，你必须要以很复杂的条件才能够达成。这种东西呢，它是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正常的办法。你可以发现，最早要么是有人玩了无数遍，偶尔发现了一个；要么是到了一定阶段，游戏的开发商自己有意识的透露出来一个。啊，这些都有的。但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怎么办呢？就是一些杂志啊。啊，一些期刊啊，他们会定期的去发布一些游戏的秘籍啊，或者是游戏的一些隐藏的要素，得靠这种方式去传播。那通常一个游戏可以玩一两年。那现在网络时代，一个游戏它的寿命真的是非常短的，就很多人玩游戏就是几天，玩完之后就不玩了。那么怎么延长它的寿命呢？这种隐藏的要素其实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游戏内的引导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做得那么好，那么完整。但是呢，也不是说它这个引导就完全没有就是好啊。实际上这个游戏每一章的地图其实确实是水平不是很稳定。比如第二章它的地图引导，我觉得相对会弱一些，当然难度也大一些。第二章它的是一个开阔型的沙漠式的一个场景，到处都是风沙，然后是一些山石头，黄不拉几的，就是你基本上。主色调看上去都差不多，啊，你很难分辨出一些可以走和不能走的地方。但是到第三章，它的那个地图，第三章是一个盘丝洞啊，是一个很大的洞穴。这个洞穴里分了好几层，每一层有一些路可以走，然后层与层之间呢，它的衔接是靠从上一层跳下去，啊，它就可以跳到下一层，靠这个办法可以把整个走通。啊，你跳下去要回来怎么办呢？也有些地方可以回来。啊，这个就是你转足够多遍，你就会发现的。那么第三章里面，它这些引导性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它已经比较有经验了。它会很明确的让你看到那些可以往下跳的地方，它会放置一些很明显的标示物。啊，这个我就不剧透，大家自己去发现。啊，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类似这样的弱引导，其实在第三章里面已经做得相当好了。但是这个游戏的问题在哪儿呢？就它实在太出圈了。他这次吸引了太多的第一次玩家，或者平常完全不玩游戏的，或者完全不玩这类游戏的，这次都进来玩这游戏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很可能就很不适应啊。像以前如果只玩过非常传统的强引导式的那些，那就会非常的不适应。那这个我只能说就是要看大家的自己的体验了啊，这个就没办法讲。但是总体而言的话，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觉得，我现在到第五章的中段了。我没有觉得它这个引导上面有很弱的地方，因为它实际上地图没有那么复杂，跟很多其他的比起来，就 很简单，如果你玩过，比如说宫崎英高的主要的几款游戏的话，那么它里面藏得深的，或者是非常难发现的一些环节，其实远比黑神话要多。就是被他摧残过的玩家的话，到黑神话这里其实还好。就是如果你以前完全没有玩过魂系的游戏，那你第一款玩黑神话的话，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台阶的。还是我上次说的，黑神话真正没做好的就是在有几类场景下，它确实引导做得不够好。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只有三条路的话，那这三条路这个路面啊，它应该用不同的视觉元素把它标示出来。比如说都有石子，或者有不同的颜色，深一点、浅一点的颜色啊，或者类似这样的方式标示出来。然后那边有一面山，然后这个山里面有一个地方是个洞可以进去，但是它是被树盖住的。其他的地方呢也有树盖住，但是没法进去。这两种情况怎么标示出来的？这是个经验问题，它需要在视觉上有所区分，让人能发现。啊，当然还有一些是他故意藏起来，就是不想你发现，或者想你意外的发现。比如我曾经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打着打着，突然从那个平台上我给掉下去了，哎，然后我发现这个地方是可以掉下去的，掉下去之后是一个隐藏的一个区域，啊，所以确实是一个个人的风格选择的问题啊。他们以后可以优化，就是尽量减少一些空气墙，用一些更明确的视觉元素来区分可以走和不可以走的地方，这样体验会更好一些。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我上次不是说，唯一我觉得问题就是空气墙有点多嘛？
对，
玩到现在，我现在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点是这个游戏现在做得不够好的，就是它的装备系统。就任何的只要有人物的育成与成长的游戏，它的人物的不断变强都是它的很重要的游戏要素。尤其这种动作类的游戏，它的人物不断变强，它实际上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它的技能体系，就它会越来越多的技能，包括动作。啊，以前它只能够用棍子敲，后面可以定身，啊，后面可以放自己的小猴子。啊，然后后面还可以隐身，还等等怎么样？他的技能和能力越来越增长，这是一类。这一类通常都是随着剧情慢慢解锁的。第二类是所谓的数值，就是它会让你的数值越来越强，血越来越多，法力越来越多，你的防御值越来越多，攻击力越来越高，这样你可以去打越来越难的 BOSS。这是第二类，就是数值的增强。第三类是你的熟练度。啊，有人开玩笑叫手部城区，你自己的操控越来越好，你的脑子、你的观察和你的反应，啊，越来越熟练这里面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躲避啊，什么时候反击啊，把这些东西能用得更好。换句话说，你的技能和你的数值同样高的情况下，操作好的人能够打出像我刚才说的里奥达芬奇那种水银泻地的进攻，而像我这种手残的，就可能被 BOSS。追着锤啊，就是在另外两项完全一样的情况下，会体现出你的玩家本身的熟练度和你的反应。这三个部分是你人不断变强，这是能感受到的啊。即使我这种手残，我现在去打第一关也会基本上不用死了，因为我熟练很多了已经。那么这个游戏呢，它的技能体系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它技能体系逐步的解锁之后，到现在为止已经非常丰富了，而且真的可以应对不同类型的 BOSS 战。可以很有策略性打的，你会动动脑子，一下第一次打可能没过，但是你发现这个 boss 有些特征之后，你就做些调整。比如说昨天我打了一个 boss，它是两个怪啊，一个怪在地上，一个怪在天上飞。那天上飞那个怪就很难打，因为我棍子很难敲到它。那我就死了之后我就出来切换，我换，因为它有三种棍式啊，一种是劈，一种是立棍。立棍就是我可以站在棍子上变得很高，然后。腾空而起，在很高的角度上，这个棍子打下去，那打这种空中怪就会比较有用。我就换成这个之后啊，很快就过了。就这是一种策略性的体现。好，那这个游戏没做好的是什么呢？是装备。它现在的装备体系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它的武器、身上的披挂，然后一些饰品，这些东西，它每一个，比如说我身上穿的衣服和我用的那个棍子，它都包含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数值，比如说棍子上有它的攻击力。还可能带一些附加属性，比如暴击啦，或者是什么毒性的攻击啊、雷的攻击之类的东西啊，这是数值部分的。另外，有一些棍子会有一些很特殊的词条，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效果。比如有一个棍子是 啊，所有的力棍招式会增强等等，类似这样的。衣服也类似啊，它衣服还有一个套装系统，比如说我穿两件套和四件套，会有额外的一些特性或者一些效果。它现在这个设计的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所有的这些特性效果都不够强，而且呢，这些棍子、这些衣服和这些饰品，它的这些效果没有办法形成一种 synergy，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化合反应，就它没办法产生那种套装的效果。我们很多游戏里面有 build 的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一套技能配特定的武器、特定的衣服、特定的饰品，里面的效果彼此之间增强，能够产生很强的一个 combo 啊，一个组合。那这种叫一个 build，就是一个，这怎么翻译啊？我不知道，就是一套模式。就形成远强于单个的那个效果，那么这种在黑神话悟空里面几乎就没有，或者也许是我没发现吧，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发现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组合的玩法。结果就是最后那个棍子啊、衣服啊，不管它上面有什么很华丽的效果，我最后其实都不太会在意，我都只会挑它最好的数值，永远穿攻击力最高的。永远穿防御力最高的，其他就基本上就看上去不错，但实际上就不太实用。这个毫无疑问，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类游戏做到这个程度，就说明它肯定还是没有做到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应该是数值和那些特效是要去权衡的。啊，特定的情况下，组合特效比数值会更重要，产生那种远超数值的效果。那这个我觉得他现在是没做好的，空气墙还有装备系统，这纯粹是游戏设计上的经验还不够，我不知道他们后面有没有计划去优化它，如果没有的话，至少可能在下一部游戏里面可以去优化的。好，最后就是他们最受诟病的一个，也不叫诟病啊，就是争论比较多的就是剧情了。这刚才老庄也提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剧情上面。刚刚老庄说看了一个，就是你说的应该是第三回的回末的那个动画，这个游戏每一章结束都有一个手绘的动画短片，非常像《爱死机》或者是《中国奇谭》，他请了不同的动画工作室，用各自的很特殊的风格来绘制了风格迥异的每一个回末动画，然后回末动画是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一定跟它主线的剧情是有关的，那第三回的这个就跟第三章的剧情是有很大关系的，而且也其实展示了前后很重要的一些细节啊。你觉得那个剧情不错，对吧？但是有很多人是不喜欢的，
哎，为啥？
原因在哪儿呢？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点，就是每个人对作品的理解其实不一样。比如说，你觉得哎，猪八戒就应该这样，但是有人认为他不应该这样，这个就带来一个
好
很
吧。
大的问题，就是。剧情的理解，其实每个人心中是有一个我认为应该这样的那个角色。比如说，有人就认为猪八戒是一个好吃懒做或者是好色的一个混混啊，这种。但有的人就不认为，其实这个游戏里不是这样设计的。这个游戏里面设计的猪八戒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角色，有情有义，而且很有谋略的啊，应该这么讲，跟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那有的人他比较 open 的，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原来这么理解，但别人这么创作，我也很尊重，而且这个如果能打动我，并且在他这个体系里面自洽，我就很认同，那这种就没问题。但有的人他是比较固执的，他会觉得说，怎么能这样呢？啊，猪八戒还好一点，后面跟孙悟空有关的一些争议就更大，这个不剧透了。但总之就是后
好吧。
面有一些剧情，有人就觉得跟我心目中的大圣完全不一样啊，跟原著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原著还有很大的。可能性很多人根本没认真读原著，他讲的原著可能是八六版的电视剧啊。实际上，八六版电视剧跟小说原著差异也非常大，
是的。
啊，巨大。原作要黑暗得多，啊，八六版呢，实际上把它变成一个非常适合儿童去反复看的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故事了。所以剧情这一块呢，我觉得几个点啊，第一个，原作党。原作党要求这样的一个游戏完全的遵从原作，不管你的原作是小说还是小说更早的那些参照物、那些杂剧啊那些东西，还是八六版的电视剧，我觉得都不合时宜，因为人家这个是一个非常高度二创的一个作品，就它是在《西游记》的背景下 在继承了《西游记》故事情况下，他讲了一个基本上全新的故事，这个是已知的情况，而且肯定是他们有意为之的，不是说想怎么做没做好，不是的，他就是想做成这样子。那这个你不喜欢也没办法，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故事能让所有人满意，对吧？就是喜欢的人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然后路人呢，他能够喜欢当然好，不喜欢也很正常。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作品来满足不同的人的需求嘛，很正常。但我想说的是，这个游戏很多人他其实最后是误解了，因为这个游戏的剧情它不像那种平铺直叙的，我把游戏主线打完，整个故事我就全懂了，完全不是这样。这个游戏很多东西是它实质上发生的事情，跟你表面上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甚至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解释，但最后其实有些东西是确定的。你要去看每一章结束的那个动画短片，然后还有一些很听上去有点谜语人的那些陈述啊，然后再结合你看那个影神图里面的每一个小怪、大怪和妖王的文字描述，有些文字描述是比喻，是一种预言，但实际上你可以体会到它背后想讲的是什么东西。它这个游戏的结构其实是每一章讲了一个独立的故事。没有直接联系，但这几个故事串起来呢，又能让你发现一个，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就是在《西游记》的世界里面，天庭跟西方的佛祖，还有齐天大圣孙悟空和他的朋友们所组成的这几个阵营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真相是跟我们的认知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产生冲突？这样一些问题，其实第一跟原著不一样，第二。跟你玩的游戏主线也不完全是一样的，它是隐藏在下面的啊，需要你去看。这一点呢，就要提到我们之前说的，宫崎英高为代表的魂系游戏的一个风格，这是宫崎老贼的一个很重要的成绩啊。宫崎英高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神秘主义和克苏鲁文化的一个家伙，所以他的游戏叙事啊。往往就带着很强的克系的那种宿命感，就是他的故事往往就是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比较黑暗的，但是呢，他又带着一些神秘主义的特征在里面，就是他不会明说啊，他往往只会给出非常片段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些片段之间所丢失的那些留白的地方，要靠玩家自己去补上它，有一些甚至是没有确定答案的。我个人的感受是，宫崎英高的游戏作品里面，大概通常会有60%-70%的东西是隐藏的，但是是有唯一答案的，就只有一个合理解释。然后另外有30%左右呢，是可能有不止一种合理解释。到底是怎么样呢？有的他会在另外的地方回答，有的地方干脆就不回答。这个也是我刚才说的信息时代原游戏的一部分，就是这种大家的讨论和争执和不确定的解答。其实也是这个游戏的体验的一部分。这种碎片化的叙事，很多人学，但学的其实不好。那我认为黑煞悟空在这方面呢，是找到了一条自己很特殊的路，就是用那个隐神图，再加上一些动画片来叙事，哎，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我个人感觉啊，当然也有人会不喜欢，这个就没办法。我觉得其实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碎片化叙事。老贼的那个其实会更抽象啊，他比如很著名的。血缘诅咒里面有一个小的支线，就是你走到一个地方，有一个窗子，里面有个小孩在哭，让你跟他对话，说了几句非常谜语人的话，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再来，他没有了，不在了，然后又过一段时间，你经过某个地方，如果你碰巧去到那里，并且那场可以不去啊，你碰巧去到那里打死这个确定的怪，你也可以不打，但是如果你正好去了又打了，会捡到那个小女孩的一个发带。就会暗示这个女孩实际上离开了她的房间，然后去到一个地方，然后最后在那里遇难了。就是她的叙事是这么一种东西，你要自己脑补80%的东西的。那黑神话在这方面，我觉得算比他还要好一点啊，就是基本上大部分东西是有解答的。另一个关于剧情的讲法，就很多人认为没讲完这个故事，这个涉及到剧情的剧透了，我就不详细展开了。但是我可以理解，就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是未讲完的故事，那这个很正常。就是一个游戏结束了，告一段落就可以了。他不可能把故事讲完，因为他还要出这个游戏的二代或者出游戏的资料片呢。 它这个故事是为一整个黑神话的世界观服务的。它这次讲到了，这个剧透了，我就不详细展开了。反正就是讲到了一个关键点，有人认为是戛然而止，但也可以认为是告一段落。接下来可能是第二代游戏，或者出一个资料片 DLC 来继续完成后面那些东西，这都是有可能的。没讲完很正常啊，很多游戏都是不会讲完的。都是会让你觉得后面好像还有很多东西，只要你玩到那里，觉得哎，我玩家觉得告一段落了，其实就够了。这个呢，在纸云的玩家那里会特别的容易出现，因为他没有亲身去体验，他只是看了这一堆的视频，最后觉得哎，好像还没讲完，那废话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如果真的玩到那的话，其实你付出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最终打败了一个非常难的 BOSS，然后金箍棒也拿到了，然后什么什么也完成了，然后过去的很多问题也得到了解答，接下来要干什么好像也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了。其实他也觉得会很满足，这个会个人体验不一样啊，这是我体会到的一些东西，你们有什么补充吗？
我就有一个感想，就是那种玩家对于云玩家的一种同情加鄙视，就是哎呀，你们没时间，你们当然可以云一下，但是你们不会有这种体验的，你们绝对不会真的体验到游戏的乐趣，就是这种感觉。我听完了，我懂了，就是那种你要是不真玩游戏的话，有很多东西感受不到的，我懂
那肯定跟玩的人不一样，
了。
只能这么讲。
是啊，是啊。
对，但是呢，也许也有些新的东西。但是呢，我总的感觉就是，像现在的这种游戏啊，对玩家的要求，对，当然可能也不能说完全是要求啊，对，包括不同的这种群体，他的这种感受交互，其实都会带来非常不一样的这种多样性。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深度玩家，对吧？包括你在某方面可能特别关注这个游戏，其实是能够给你一些内容的。对，那如果你不是，对，如果你只是去想去做一些动作上的一些畅快感，对，它肯定也是可以给你的。但是呢，就总的感觉这类游戏其实现在它有非常多的一些点，它足够复杂，可以让不同的人都有很好的这种感受。包括对这个游戏能够有那个深度的研究，对，其实刚才李老师提了一个，我觉得非常赞同，就是这个游戏其实现在出来还不算很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一些内容和东西都会被挖掘起来，挖掘出来。对，那个时候呢，其实，可能你再回去看，可能也还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些感受的，
对。再过个几个星期吧，会有那种深度的剧情解析。那个时候该玩的人都玩了，不玩的人也不会玩了。
对，
那么你可以看这个解析，你会发现很多故事跟你现在想的不一样。这是一类。那至于说这个东西现在的游戏是不是门槛很高呢？我觉得也谈不上。其实还是取决于你的选择和想法。比如这个《黑神话：悟空》，我现在大概的体验是这样啊：你要非常深入系统的去把所有东西都挖掘出来，把所有的能体验都体验到。大概80到100小时
OK。
，OK，那80到100小时什么概念呢？你假设玩2个月，60天，每天抽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就你如果不着急，你不赶着玩的话，你就这么玩，而且你还可以过2个礼拜再开始玩，然后找一个我刚才说的靠谱的攻略的一个 UP 主，你跟着他的视频攻略一点点去推的话，你就不会走弯路。这样的话呢，你会牺牲掉自由探索以及一些意外性，但是其他的该搜集的物品、剧情、人物，然后一些必要的练习，我刚才说的这80来个小时是包括了你反复死啊，就是如果你是动作高手，绝大部分的 BOSS 一次过的话，可能时间会少一半，就是40到50小时就够了，但正常一般人做不到的啊，就是我以我的这个速度来看的话，80到100小时。所以其实就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说它门槛高吧，也不高，一天拿出1到2个小时玩玩这个会很难吗？还是很多人做得到的，但就是你不能跟着外面的节奏走，你得有自己的节奏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好，那如果说我懒得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了，我就想在几天的时间里面把它云玩一遍，可不可以？可以，但是那有些这个里面的内容你是体会不到的，就是 我刚才说的那些啊，探索啊，那些育成啊，你的人物慢慢变强啊，然后你去战斗的一些乐趣啊，还有就是一些意外性啊，还有刚才说的很多原游戏的要素，可能体会不到，体会不到，体会不到了也无所谓，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的问题。所以总结一下啊，就是我觉得从游戏设计本身啊，这个游戏现在主要的问题就两个，一个是在场景设计当中，怎么用一些更好的视觉元素和场景的设计技巧来换掉那些过多的空气墙啊，这是一个可以优化的方向。第二个就是在人物的育成体系里面，装备体系是可以大幅度优化的啊，现在装备体系是远远的落后于同类游戏里面的佼佼者的。你像同类游戏里面魂系的，它是有非常多的武器类型，有几十种武器，每种武器有完全不一样的动作模组，有完全不一样的配套的技能啊。然后像人王系列，其实这个游戏的动作的部分是更像人王的，不是那么像魂系的游戏。这个上次我已经讲过了。那人王也是这样的，动作的整个丰富程度，装备上的词条效果的丰富程度是远远高于黑神话悟空的，当然也可能他们是故意啊，就是简化那些东西，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也不好说啊。剧情方面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第一，你要接受别人的创作自由，你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是你不能说你不能这样，你必须要跟原著一模一样，这个就是原著党有的时候比较招人嫌的地方啊，就是。然后就是这个碎片化的叙事啊，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读那些东西的话，其实还好。比老贼的那些，我觉得要还是更容易了解一些。最后就是这个游戏，我倾向于认为啊，它的 DLC 肯定在做了。这游戏现在一出手就卖到了1000到2000万份，那它在未来的1到2年时间里面出一个资料片啊，或者2个资料片 DLC，卖个比如说100把块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他们一定会做的，而且这个明显因为项目管理，因为它的上市的周期的问题，肯定是砍了一些他原来想做的东西的，这个是一定会有的，任何游戏都会有这个问题的。那他把它放到 DLC 里面去，然后补上一些环节，比如说之前传闻当中的有一个就是水下的关卡，什么东海龙宫之类的，这种水下的关卡，尤其他这种就是画面特别好的游戏，我不知道能做出什么效果，应该会很惊人的，啊，这个非常让人期待啊，就如果他真的想做这方面东西的话。另外就是在目前已有的剧情里面，明显是埋了一些坑的。就目前有些剧情一定不是说烂尾或者是不当心做坏了，他明显是故意的，就是埋了一些坑在那里。啊，这些他是准备放在资料片还是放在下一代游戏里面去回应呢？这个就不知道。所以我倾向于认为 DLC 肯定已经在做了。至于说下一代游戏，那就还早啊，这个我觉得谈不上。啊，但是他资料片肯定会有，他这次赚了这么多钱，他总得干点什么。OK，那最后有一个就是，之前我们老庄就很想聊的，跟这个游戏有关的一些周边啊，就是它引发的其他的一些，有趣的创意或者是一些事情，这个老庄先来说说。
先不说周边吧，我说的其实应该说叫做出圈这件事情，就是当一个游戏出了圈，然后它会引发很多不相干的人来评论，或者说来蹭，或者说来参与。当然，今天我们在这个听友群里看到了一个，我觉得是一脏东西，就被一个叫安贞的群友发到群里面来。那个叫什么疯狂英语的那个叫李什么鬼
李
李阳，
阳，
关他什么屁事儿？你跑出来说话，我真是你这种东西还转出来，我真是哎难受。这只是随便一提啊。我真的想说的是很多其他的蹭啊，比如说有一篇文章是一个出版社 IT 出版社出的，然后就说哎黑神话悟空背后用的是什么编程语言，你想不想知道？然后一看进去，C 加加啊，为什
那
么
肯
C 加
定
加
啊，
呢？因为它的那个游戏引擎是 C 加加写的，然后怎么怎么样，好像感觉哎，这个东西永远不过时啊。其实我肯定是想想，那个出版社肯定想，我压舱底的货可以拿出来卖了，再不卖真的卖不出去了，因为 C 加加现在早就不流行了。但当然也来蹭一蹭，还有这种山西的那种旅游啊，那一堆一堆的新闻。然后顺便，其实我还看到一篇公众号，什么就是以一种非常悲壮的口吻在讲什么山西什么 你们都不知道，他为这个国家承担了太多，什么什么，就其实还是在呼吁大家去山西旅游，但是就讲的好像非得你要哭出来才行，
悲
这
情流。
对悲情流。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啦，这个比如说是从什么心理学啦、社会学啦，然后又是从什么国家了、工业了、发展了，各种各样的人都出来聊这个黑神话。我其实说实话，真的是应接不暇，因为最近的就一般我们说一个新闻刷屏了，刷屏很正常，对吧？一段时间刷屏，但是你会发现，真是各行各业都跑过来，这个刷屏的这个密度就有点惊人了。就是你订阅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微信公众号，一眼看过去，哎，什么多多少少都跟黑神话有关，这个也谈，那个也谈，这个也说悟空，那个也说悟空。哎，这个也不知道这阵风什么时候能过去。
我估计快了。一般来讲2周吧，
嗯，
2周之后这种硬蹭的就基本上会越来越少，但是实际上的圈子那还会延续比较长的时间。这里面有一些我觉得属于硬蹭啊，硬蹭我怎么定义硬蹭呢？就是他关注的受众群跟游戏实际的玩家的受众群就没有什么交集的，这种我称为硬蹭了。黑神话算很特殊的，因为他真的出圈出得很厉害。就是哪怕很多不玩游戏的都听说了这回事儿，这当然一方面是《西游记》本身这个 IP 实在太家喻户晓了，在中国的普及度实在太高了；另一方面就是这一次确实在短期内是爆发了非常大的讨论量，但这个呢，我觉得消散应该会很快啊，因为它这个很多就没有特别蹭的必要，也不会产生它想要的效果，但是在相关领域。游戏啊，动漫啊这一类的，那我觉得可能还要挺长时间。这一次确实就是非常多的跨界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山西的旅游这个我觉得都不算跨界了，这个算是比较
这
直
应
接
该
的
他
联
们家
系。
赚钱的。
但是它这个时机比较不好了，就是因为游戏是8月20号发售，已经是暑假的末期了。除非山西省那边很早，比方说从7月底啊。从或者甚至从6月份就是预售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做宣传，那可能暑假能抓到比较多的这个机会，但他在游戏发售之后才开始跟进，其实有点晚了。现在旅游就暑假一过，那这类旅游就会掉得很厉害，那就看国庆行不行啊。但山西确实有很多这种宝藏资源啊，就大家平时都不太知道的，你像那些海量的古建筑群。啊，木质结构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建筑的古建筑啊，那确实是非常多。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这种东西你过度开发，其实反而会影响到这些古建筑，会让他们就是受到破坏或类似这样的。所以它的那个整个旅游啊，或者怎么能够接受的那个量其实是有限的，绝对达不到之前像东北啊，还有什么那个烧烤的淄博那样规模的。如果那样规模的话，我觉得可能对那边的文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啊。我还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央视的农业频道有一个主持人啊，姓郭的，他真的网感很好，他在网上有非常多的粉丝啊。然后在微博上，他也有点评这个游戏，他自己也玩了。然后下面有个人的评价非常搞笑，说。不愧是农业频道的主持人，连玩游戏都突出一个"菜"字。
天哪，这也太狠了！
不过那个人很可爱，他蹭的比较巧妙啊，比较自然啊，我觉得还是不错
哎，对，那天不是我们还有一个国防部的发言人，
啊，
人家问了他啥问题，他还在引用《西游记》，什么"踏破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
就是
发"，
那个主
用
题
他
歌的
天，
那个歌词。
对，
但我觉得他其实这个挺硬蹭的，
是
就
有
这
点
两句
硬。
歌词，对菲律宾那些找事儿的，我觉得其实不太合适，
是，
太抬举对方了，是吧？
对，
那就是些小妖嘛，随便一棒子就憨死的那种。现在没打是因为大圣的仁慈，只能这么讲。所以那个有点为蹭而蹭啊。好，那关于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我的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等一段时间。想玩的呢，去追一追高质量的流程攻略，啊，会大大的降低你的难度，提升你的体验。 再就是等一波比较优秀的深度解析，哪怕只是了解这个故事背后的东西，也会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它设计的整个架构是挺复杂的，而且有一些很黑深藏的东西在里面啊，就是也值得去深挖一下，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西游世界。它叫黑神话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不叫白神话呢？当然是有一些比较黑暗，但是同时也有一些自由和抗争的东西在里面。OK，我们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老一代的专家和新一代的专家啊，为什么会有差异啊？这个来源是什么呢？最近由于某种原因，我去参观了一下华师大的校史馆啊。这个华东师大其实历史上曾经很辉煌啊。
是。
当年50年代初，全国标出来的第一批重点大学，主要就是北京、上海的。那华东师大就在里面，刚成立不久，当时啊，当然背景是一些其他的比较错的学校合并起来的。然后当时，华东师大的建校时候的校长叫孟宪成，然后他之后的第二任校长叫刘佛年，这两个都是当时非常非常厉害的大教育家。就因为师范学校嘛，就是培养老师的，也就是培养全国教书育人的主力部队的，所以真的非常强调教育。这两位都是。应该是建国初期我们国内最好的、最有名望的教育家。哎，教育家这个名字，我现在就好多年都没听到过了。比如我们现在有什么很牛逼的教育家能够说得出来的吗？哎，我当时就特别有感触，就是其实也没多少年啊，就几十年的功夫，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教育家？如果有的话，像华师啊、北师大啊，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很牛逼的教育家？我真的很想问一问这些教育家，就是他们怎么看现在我们国家教育面临的问题是啥？如果现在中国真的有教育家的话，他怎么看我们现在教育行业面临的挑战？人民老百姓最关注的教育问题有哪些？我们到底能做些啥？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做？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华师不仅是一个师范学校。不仅是一个强调教育和教书育人，尤其是培养老师的学校，也出过一些非常牛逼的科学家、工程和理工科方面的大牛。比如说有一个著名的胡焕庸线，对吧？这个胡焕庸是华师大的，啊，研究地理和人口相关的内容的。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啊。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在校史馆里面有一个。一纸公文信啊，就是那种正式的公文的信件，是什么信件呢？是当时上海建浦东机场的那个部门专门写了一封信来感谢华师大和华师大的一位老教授，叫陈吉余。那陈吉余这个名气也很大，
知道。
就华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所叫河口所啊，全名叫河口海岸研究所，就专
对
门
的。
研究。大河、大江和海岸线那个岸上的那些，比如淤泥啊，然后那些这种地理地貌啊，然后相关的一些科学的一个，就华师其实地理相关的是很强的。他当年干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准备选址建浦东机场的时候，这浦东机场到底建在哪儿？然后经过专家论证啊，陈老师就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现在这个占用的农田太多了，你应该再往东移。把你的一部分建在那个江滩上，江滩上的淤泥经过清理和加固之后，是足以用来做机场的一些事情，没问题的。啊，这样可以省下大量的农田的征用。然后后面呢，这个建设集团就去做了相应的后续的调研啊，设计方案的修改啊，哎，果然按照陈老先生的建议做了这个方案的修改和优化。确实就省下了大量的，包括农田的征收啊，你征收你要给钱给农民啊，而且农田变成了机场之后，那也会影响当地的农业的发展，哎，这些就省下了大量的资金，当然对老百姓也很好啊，专门写了这封信来感谢华师大和这位陈老先生，啊，陈老先生是17年去世的，活了96岁， 也是非常水利方面的老人了，因为我老爷子也是搞水利的，所以这个我以前也听过他的故事。这次在校史馆，哎，看到这么一封信，我感触也非常的深。就是那个时候的专家，他们就怎么评价他们的能力或者说成就呢？那个时候我们也好像跟国外也没有那么多联系啊，这个什么国际顶刊好像也很难发啊。这些老教授们，他的水平确实体现在他的这个专业上的积累。以及对国计民生做出的这样的一些贡献，而且那个时候政府啊，还有这样的一些重大的事项啊，真的很听他们的，很信任这样的一些老专家，啊，这样的事情一般发生在90年代或者更早，
是
在
的，
2005年以后就很少见了。我参观校史馆，2005年以后，校史上面那些照片啊，就已经跟这样的一些事情毫无关系了，全都是。啊，我们又新建了什么场馆，啊，什么什么国际大家到我们这来采访，他举办了什么会，然后我们发表的国际顶刊论文啊，又多少多少达到了什么水平，全是这种东西了。所以我颇有感慨啊，然后也跟我们老庄跟王老师也有一些分享啊，我们大家都有一些感触。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就是第一，有一些过去还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人和事，我们其实都有接触到过一些。第二。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好像真的跟20年、30年前有很大区别了。你们怎么看？
我可以先补充一个故事，因为我岳父也是搞水利的，
啊，
就是他原来是那个黄河水利委员会泥
黄伟。
沙研究的，对，就研究泥沙什么，因为黄河不是泥沙很多嘛，他
对。
们就去研究这种泥沙的规律啊什么的。后来呢，他大概是在，就是90年代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有机会回上海。那为啥回上海呢？是因为上海当时是要修一个在长江口还是吴淞口那边要修一个码头，那个码头是好像是为了宝钢用的，大概是这样。就是说，然后呢，当时就要去研究这个长江口有没有泥沙沉降啊，有没有冲击啊，有没有这种风险啊，让他去就作为特地调到上海来的专家，因为我岳父是上海人嘛。所以他终于能够从河南郑州回到上海，然后一家四口都回来了，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回来的，而且当时还特地成立了一个局，我忘了叫什么局了，就是为了修这个港口的一个局，规格还挺高的，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级的重点工程，然后他就参与到这个工程当中来，结果过了一年还是2年的，一年多吧，好像是，然后他。发现不对，他觉得这个工程不应该这样修，然后写了一封信写到水利部给水利部部长。当时他没有什么更高的地位，他就是工程师，工程师还是高工我都忘了，不是什么干部，也不是什么在岗领导岗位什么，就往上写信，写给水利部部长说这个建议这个工程不要这么搞，居然这个工程后来就取消了，后面就没修。
可能也不止他一个人提了意见。
具体的其他人有没有提意见，我就不知道。但是我能够想象到的就是，第一，我岳父当年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能够被调到上海来的。他写这封信是有风险的，说不定就退回去了。你来
对，
干嘛？
砸自己饭碗。
对，而且你说一个人家一个局是为了这个东西成立的，你这么一搞，这局怎么办？后来变成了上海市水务局下面的堤防处。就是维护整个黄浦江、苏州河、长江的各种堤防，变成了这样一个处，所以好像很多人还是转过去了，变成堤防处还好。但是当时他这样的一封信写出去，说实话，对自己、对整个这个上海市、对这个机关单位、各种人都会造成负面影响的。但是他也就写了，上面也就收了，收了还会回信。因为当时水利部部长应该是叫钱正英，还专门回信给他，说什么
对，
这个同志你好，这个收到您的来信很重要，我们会专项研究，这个还是不一样。我就先说这一点，我就说当年的专家是这样的。哦，对，还有一个事情忘了说了，就是因为我岳父不是黄伟的嘛，然后有一年就是作为女婿就陪岳父岳母一起回 黄伟去看我岳父的老朋友，那里都是黄伟的老专家。然后那些老专家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些老头都是七老八十，早就退休了。然后拉着我的岳父，不是说请客吃饭，吃饭不重要，先把我岳父拉着，你来看看我最近新出了一本书，我这个观点特别重要，你一定要拿回去看。我岳父当时都很尴尬，为啥？因为他已经不是这一行的了，他已经不研究黄河的水利了，他已经是研究长江的东西。但是那个老专家会拉着他聊很久很久，就不一样。
对，其实我觉得那一代差不多啊。我老爸也是，我老爸现在80多岁了，他也是搞水利的，他主要水电站方向的啊，所以当年也曾经参加过三峡工程的一些论证的那个会。因为三峡工程非常大，电站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参加那一部分的。关于三峡的大规模的全国的专家级的论证会至少有3波，我老爷子参加过2次，其中的2波，这个时间跨度10多年，从江总书记的时候开始就有提，2次提起这件事情，最后立项是在胡总书记的任上，跨度非常大。然后我老爷子跟我说，他们那个时候讨论三峡工程，那叫一个热烈啊，就是各种观点可以非常尖锐的争吵。一吵吵好几天，啊，但最后呢，大家会收缩到一个观点上，总的趋势大家都相对比较认同的，就是这个事儿呢利大于弊，但是有些事情呢不能马虎，不能因为利大于弊就把那些事情马虎掉了。这些问题不解决，不能随便上，但是呢，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很多人啊，参加的那个专家一两百号人大概有。有的是专门就是跟水有关的这个部分，第二个是电站有关的部分，第三个是跟相关的环境啊影响的这种搬迁啊，类似这种有关系的，分好多组讨论，一次就开个把月的会在那里。所以就那个时候的专家，我觉得他们会比较单纯，给我的感觉就是事情就是事情，这个事情本身目的大家很清晰，没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好像跟现在的学术讨论的氛围不太一样啊！现在学术讨论氛围，我很少看到这些专家们之间很尖锐的去讨论一些问题啊，往往都是咱们合拍的就一块玩，不合拍的就不在一块玩，然后合拍的大家就互相给一些项目啊，然后大家一起赚钱，多好啊！好像感觉是这么一种氛围啊，确实不太一样。最近10几20年，我觉得不论是在民众啊，还是在我们政府的一些决策部门的心目中啊，这个专家的分量好像跟以前确实是发生了变化的。这个王老师有什么观点？
我觉得确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对，正好其实最近那个，国家又发了一份文件，对，这里文件里面提到有一点，我觉得和这个话题其实是有关的，就是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那个教育家，对吧？对，他是有一个文件叫做《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然后那个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对，就是类似这种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其实在师范类学校还是挺重视的。对，那这个文件里面其实有一条，其实就是提高教师学科能力和学科素养。对，然后呢，包括那个优化师范生的一些课程，夯实学科基础。对，然后呢，这个文件出来以后呢，其实在我这边其实群里还是有一些老师们转发的。对，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像那个教育学那边的，一个群体啊，很多时候把那个所谓的教育学家，对，很多时候当做一个万金油，对，可以解决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呢，现在随着这种专业的细分知识的爆炸，对，就是一个人其实很难在稍微多一点的学科里面能够有非常多的一些擅长。对，就是你作为一个教师也好，教育家也好，其实你相对只能在一个相对比较窄的那个学科领域里面。对，那其实国家在这个文件里面，其实现在其实也是在强调，就是对于教书育人的专家来说，你首先要在专业领域里面有一定的成绩和专业度， 你才能够更好的去教嘛。对，那现在其实我也知道，就是有一些像师范生的培养，对，把一些重心放在那些仪态，对吧？语气、语调，对，教学的一些方法，对，这一块，对，这个呢，其实是现代发展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对，就是你的专业度其实也是需要上去。对，那我想其实这一块是不是和刚才大家所谈到的，对，就是教育这一块，我们现在其实挺难去列举所谓的一些大家能够公认的一些教育专家了。对，可能还是更多的会有些细分，比如说在计算机某些学科里面，哎，谁谁谁，他的研究做得好，哎，他确实又能够把这些内容深入浅出一点，哎，他在什么什么教育这一块，比如数学教育啊、计算机教育这一块，可能能够大家能够比较达到共识。对，那这种更宽泛的一个教育家，其实就挺难的。对，第二个呢，其实我其实也不是特别那个理解他背后的原因呀，其实就是李老师我们有时候会聊，就是现在在学校里面，其实挺越来越见不到一些争论，对，哪怕是一些研讨、一些不同观点上的一些碰撞，对，这些东西其实是越来越少了，对，更多的是做报告，单向的这种输出，大家一顿鼓掌，对，包括不同意见的这种争鸣，对，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对，几乎，对，甚至可以说几乎看不到了吧。对，这个呢，其实我也挺纳闷，甚至有些忧虑。对，这个因为缺少了这种争论，对，其实你很难产生出一些特别创新的，包括一些火花。对，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点。
我以前在公司里边。我会跟我们的包括高管团队，包括中层的管理干部，我都会讲这么一个观点，就说一个团队如果不吵架的话，那绝对是有大问题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观点不可能一致。你如果从来都不吵架，那意味着啥？很多人把观点藏起来了。
对，
那这个团队怎么可能有活力呢？他怎么可能不断的逼近真理呢？做不到的嘛。但是我现在学校里面感觉到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真的很少去争论一些东西啊。这个我觉得只能从一个角度来分析，它的原因就是争论没好处。
是。
或者说像刚才我们举的一些例子，包括老庄举的一些例子，我举的一些例子，做那样的专家。可能在现行体系下也没有好处，
没有好下场
有没有好下场，咱先就不好说啊。但至少不会给我带来我想要的东西。
对的，对的，
没有钱，没有名，就是至少这方面效率不高。我总结下来，我觉得现在的大专院校的老师们或者专家们，他们的追求的第一，立项目拿经费，搞钱，这是最重要的。
对的，对的。
那怎么才能更好的搞钱呢？两个方面，多发论文，多结交人际网络。所以你跟人争，你去树敌，其实是负面的作用。我们要的是盟友，要的是人际网络啊。然后多发论文，挣一些这种工分啊。这第二，那其他的像什么教书育人啊，怎么把课讲好啊，能应付及格就行了，因为它对于核心的那个目标帮助不大。我前两天碰到我们华师大另外一位老教授啊，这个心理和认知学院的叫庞维国，庞老师还是挺出名的，他是心理学院的，但是他的主要的方向实际上是跟教育有关的心理学。我听他做了一个分享，颇有教义啊。虽然他这个讲的，我觉得有些地方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因为时间也有限，而且他可能也没有很多时间准备，因为毕竟不是上课，随便讲了一个分享，但还是很有帮助。然后他提到的一些经典的理论和他在教学实践当中的一些体会和一些实践经验，我觉得都很有帮助。 尤其对青年教师，对我都很有帮助。那对一些刚刚入行的青年教师，那更加会很有帮助，我觉得。但是他这种东西呢，就没有制度化。比如说，是不是凡是进学校的青年老师，先学他类似相关的一系列课程，它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上课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把握你的难度曲线。你怎么观察？你怎么去发现一些学生的状态？然后你怎么设计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层次？啊，按照经典的一些理论，有6个不同的层次，整个教育的内容啊，其中知识性的传授只是最低的一个，上面还有5个呢。这些东西你不讲，一般的人根本不知道，是吧？你各行各业，你数据学院的研究生留校当了数学院的老师，但是你只懂数据和计算机科学，你根本不懂教学啊。但是哎，也没有人上这种课，所以我那个结束了，我还跟庞老师在说，我说 B 站上有很多你的盗版的课程啊，你应该搞一些正版课程，我们好好推广一下，这个基地也可以去大规模的去推一推您的这些课程，挺好的。
对，挺好的。
所以就这些东西呢，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觉得大专院校的整个考核系统，整个 KPI 体系是有问题的。我那天还开玩笑，我看那个校史展览，看下来感觉就是从定义什么是211，然后后来改成985，整个考核体系就开始出问题了。考核体系里面就基本上围绕的是刚才我说的啊，怎么能够搞到科研经费，怎么能够发尽可能多的论文了。而对于科研以及教学的本质性的要求就没跟上。那两个指标当然也重要啊，你搞研究嘛，出成果嘛，经费嘛，论文嘛，都很重要，没问题的。但是现在变成只有这些了，其他东西都变成不重要了。没有对社会、对这个国计民生的输出，没有教书育人的严格的指标和相应的配套的服务，那现在很明显就是大家的。虽然我们现在很强调啊，师风师德啊，什么什么的，但流于表面啊，就没有真的沉下去，变成一种考核体系。那真的就，或者那考核体系很容易应付。所以为什么老百姓现在都叫专家啊，那个砖块的砖了？所以这个也真的是没办法。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来聊新的名词见尾啊。啊，我们今天名词见尾的这个词儿是大家都经常听到的，叫熊孩子啊。这个起因是最近的一个新闻事件啊，吉祥航空某一个航班上发生的一个事件，有一个1岁多的小孩啊，一直在哭闹，带他的呢不是父母，而是爷爷奶奶，然后邻座的有2个阿姨啊，大概50-60岁那种，就忍不住说啊，我们帮你教育一下，小孩太闹了，然后把小孩带到飞机的卫生间里面啊，关在里面进行了所谓的教育。啊，过程当中还一个人负责教育，另一个人负责把他拍下来了。小孩很明显非常惊恐，哭得非常厉害，整个过程让人看了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啊。这个事情呢，在网上讨论也出现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认为这个行为非常的粗暴，把一个1岁多的小孩从他的亲人身边掳走，然后关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面，陌生人去做所谓的教育。这个甚至有违法的倾向啊，具体是不是违法，这个说不清啊，有一点灰色。但是也有人认为，对熊孩子就是要狠一点，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
怎么说呢？首先，熊孩子这个说法很早就有。通常呢，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甚至我们自己都会亲身经历过，在一些公共场合，或者是在餐厅，或者是在机场，或者是在某个地方。然后呢，有些小孩就会特别讨人厌，他要么是哭闹，要么是啸叫，有些小孩会突然尖叫。还有一些小孩呢，就是跑来跑去，然后呢去砸东西、扔东西，甚至是打别的小孩。然后呢，通常我们还会看到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他的家长会无动于衷，
对。
既不制止，也不哄劝，也不干预，甚至就任凭这个小孩哭闹。 一般我们都会很痛恨这样的熊孩子以及他们背后的家长，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啊，这个小孩犯了错，然后他的家长或者是亲人都出来说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啊。
对，这已经成为一个梗了啊。
对，他已经成为一个梗。而且呢，我记得好像以前我们还看过一部短剧，忘了是谁拍的了，就是那种港片风的一部小的幽默短剧，就是把他还只是这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件事情演绎的，就是越来越荒谬，越来越荒谬。然后呢，其实整个社会上，就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整个社会就形成一种厌恶熊孩子的一种风气。
嗯，
就是首先熊孩子很讨厌，熊孩子背后的熊家长更讨厌。
嗯，
第三，更糟糕的是，我应该出来管。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的视频里面的第三种类型的视频，会很多人拍手叫好的，就是火车上啊、飞机上啊，或者是餐厅里啊，哎，就有一个见义勇为的青年冲出来，要么是制止了孩子，要么是大声的斥责家长，要么是怎么样，哎，然后边上的人也好，甚至有边上就直接观众就鼓掌了，就是车厢里的人就会给他鼓掌啊，说的太好了，
嗯，
或者是这个底下的视频底下的评论也通常会说，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好了。怎么这个就你干了我一直想干而没有干，或者是不敢干，或者是干不了的事情，就像大侠一样。
嗯，这个时候熊孩子就像歹徒一样啊，这个挺身而出是一种见义勇为。
对，对，但这件事情终于愈演愈烈，到了有人对一岁多的孩子下手。
对，
这件事情的荒谬之处在于，第一，这俩女的居然自豪地把它拍出来贴在网上，觉得自己干了一桩挺了不起的事，你们可以开始夸我了，你们可以开始夸我了，就这种感觉。
对，
这是第一个荒谬。第二个荒谬就我们读一下，这女的还是樊登读书会的会员。他结合他读的樊登读书讲一讲，用这种方法教育好了孩子。这件事情的荒谬之处在什么呢？就是我可以认为这是另一种低素质人群，他们的低素质在于他们觉得自己是高素质人群。他们要么参加的是樊登读书会，要么参加的是逻辑思维俱乐部，要么参加的是某种组织，这种组织特别擅长觉得自己在吸收很多精神食粮，觉得自己已经是高端人士，觉得自己懂这样懂那样，还懂挺多。但事实上他都不知道一岁多的小孩你不应该这样对他，无论是从心理学教育学还是从民法，你都不应该这样对一个小孩。但是他不管，他觉得自己懂挺多，这是第二个荒谬之处。第三个荒谬之处其实也是悲哀的地方，就是这个小孩是他奶奶爷爷带过来。
嗯，
事实上一个小孩在飞机上哭闹，第一个尴尬的人就是他的家长，
对，
就是爷爷奶奶。第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我相信他们的文化程度不会很高，他们会觉得很尴尬，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哄不好。哪有家长不想哄小孩的，他们哄不好，于是他们出于当时的这种社会压力，就是周围人的眼光，他们就把孩子交出去了。这真的是非常糟糕但是又非常无奈的事情，就是他们甚至愿意把一个孩子交给一个陌生人，让他们把这个小孩关在厕所里。
他们就没想过，就说如果这过程当中出现任何意外情况怎么办。
对，
而且更要命的是有些时候这个意外情况是隐性的。
对啊，
就是在当时看不出来，比如说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伤害，会持续的影响这个小孩很长时间，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所以这个里面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就是可能真的受教育水平是不太够的。而这方面呢，恰恰就是我们以前讨论过的，就家庭教育的问题，在整个家庭的教育这个领域上面， 家庭所扮演的角色，他很多情况下不是其他人或者老师或者什么能够替代的，而这块呢，现在是严重缺失啊，就是很多常识都不具备。像这次这个事情，真的，更离谱的是，最后有媒体去采访这个小孩的父母，居然也表示这个事情可以理解。当然，这个有可能是要面子啊，就是如果我说不行的话，那岂不是就是说爷爷奶奶做了错事啊？那以后怎么办？
不，他们还会受到另外一种压力，别人就会指责他们说：“你们就是那种熊孩子的家长，
啊，对对。
小孩不明事理，你们也不懂事吗？”这种指责就会冲过来。
对的，但这个事情呢，说实话，并不难回答，因为孩子太小。
对呀。
如果这个孩子是3岁、4岁，那说实话，我都认为家长是有责任的，就是你平时的教育以及你有没有办法去约束这个小孩，这些都其实是家长是有责任的啊。但即使这样呢，也没有理由随随便便的就把孩子交出去啊，这个是实在是比较的离谱啊，所以。这个事情给我的一个感觉啊，这事情又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很多案例一样，它是那种所谓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复杂的问题就没有简单的答案。熊孩子存不存在？存在。熊孩子的责任在哪里？很简单，就是在家庭，在家长。我就在今天、昨天啊，我坐地铁的时候碰上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儿子，那也非常离谱啊。那小孩大概我觉得应该是7、8岁的样子，啊，妈妈应该看上去也年纪不大，应该是独生子或者是老大。他们俩在地铁里面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地铁人不多啊，那个时候，那个小孩够那个吊环吊不到，他就拼命跳起来去够，然后跳了几次都不成功。这个时候按理说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应该告诉他这个危险，不要跳了，你就扶着柱子就可以了，这是比较正常的，对吧？哎，这位妈妈的态度是，你跳的不对，你姿势不对，你应该这么跳，这么跳，你才能够，你再试试，再试试，把地铁变成了一个这个，就是，
健身场所，
对，我当时就在猜想，我说这位妈妈是不是觉得自己挺擅长教育，就是那种啊，善于利用各地的环境来教自己的孩子一些东西，啊，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敢于尝试。啊，勇于尝试啊，而且随时随地挑战自我的一个，说明他觉得自己是很好的教育啊。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毫不犹豫地说了，我说别跳，这个很危险。但这个时候，我不会跟孩子说，我只会跟那位妈妈讲，因为这孩子我没有权利去教育他，我只能跟成人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人去讲你的社会责任和应遵循的秩序。地铁上是明确讲的啊，不能够。拉那个吊环荡空啊，或者是那个在那里跳啊，去够那个，这是明确讲危险的、不好做的事情。所以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啊，家长有责任去带好自己的孩子啊。但是呢，如果年龄太小，有2岁以下吧，那小孩他就没有完全的，不要说完全了，他就没有自控能力的。那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就是我们都碰到这种事情，很辛苦很辛苦的情况下，坐火车或者坐飞机，非常不幸，旁边就有一个小孩一直在那里闹，也会很烦的。但是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网友写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的让我感触啊。他是出国非常远的航班，十几个小时，非常辛苦，而且返程已经很疲惫了，想休息一下，旁边有个小孩在闹，闹得非常厉害，他一开始也非常的烦闷。但是呢，旁边这个小孩的妈妈一直在哄他，一直在哄这个小孩，啊，一声一声的哄他，他就在非常疲倦，然后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一直在忍嘛。然后过了一两个小时，他突然，他说他有一个瞬间，他顿悟了一些东西。他说：“哎呀，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对我也是不是这样无限的耐心？”他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不一样了，然后他就放松了。
挺好，挺好。
就是这种自我暗示，我觉得也是成人的一种能力啊，就是你得有这种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有意思的。当然，还有一个观点啊，有些人在说，说我们现在社会有一种厌童心理的放大，就是很多人，对小孩怀着一种仇恨的心。我倒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说过了。我觉得至少大部分正常的人。 谈不上有这样的心理，这种心理甚至有点变态了，是吧？你谈到厌女厌童，那就是指一种种族或者是这种层次上的歧视行为了，就是不管青红皂白，只要小孩我就讨厌，那这个真的是一种心理疾病了。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人还不至于这样，更多的是我刚才说的，确实自己很疲惫，自己很烦闷的时候，碰到这种事情就很难受嘛，这很正常的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确实一方面你要控制自己，另一方面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你可以对家长，但你不能对孩子。
我倒觉得，其实我先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最近不一直在听看理想嘛，我最近在看理想上也听到一档节目，正在讨论这件事情。他的出发点也是认为这个非常类似，或者说非常典型的是厌童的案例。当然，他有一个推论，我就觉得很荒谬啊。他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厌童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国家这么些年来，非常，或者说叫越来越严重的催婚催育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激起了这些人的逆反心理，就是越是让我生小孩，我越是讨厌小孩，所以我厌童了。到后面我就不能理解了，因为那个作者他自己，就是这个播客的这个人，他自己都觉得，哎呀，这个话说不下去了，因为那个女的自己也是个妈妈。但我其实从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就是说，不见得叫厌童，而是权力意识不正常的增长。什么呢？就是说，哎，我在这个飞机上，我有权得到好好的休息。或者说，我在这个餐厅吃饭，我有权享受这个餐厅的合理的氛围，我有权，因为我出了钱，我是一个消费者，消费者是上帝，所以我有权获得什么什么。没错，这个话其实没错，但是这个有权这件事情越过一步，就会变成我有权对别人颐指气使，甚至我有权出手管教别人。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在于，你只主张了自己的权利，你没有想过你这样的做法侵犯了别人的权利。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公民教育，或者说是不完善的公民教育，给很多很多的青年人，或者说这些人类吧，给这些中国人，就是好像他们都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我有权，我有权。
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权益放大了。
对，
实际上，你坐比如说公共交通啊，包括地铁、高铁、飞机，它都没有承诺给予你绝对的安静的环境，没有的。否则就是独立包厢嘛，对吧？你真的要绝对安静的话，应该是火车里面的包厢，并且隔音的。那现在没有这样的服务啊，那这个服务价钱肯定不值你的坐票啊。而且火车、飞机，它都在卖给各种年龄段的小孩的票，那就暗含了实际上有些东西它是无法控制的。这个实际上就意味着你没有权利得到完全安静的环境。但有些东西是确实明确的，比如说不准抽烟啊，所有的我们现在所有的国内航班、高铁都是全程禁烟的。那么如果人抽烟，那你就绝对是可以去，就是维护你的权益的。啊，但是绝对安静，这个确实做不到，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老庄说的，公民教育有，但是不完备，导致大家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还有一个因素呢，我觉得其实跟人的成熟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在小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几岁的小孩啊，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特别讨厌初中那些小屁孩啊，是吧？但是当我再大一点的时候，再大一点的时候。哎，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会有更多的阅历，我会开始反思。哎，我也曾经是那样的小屁孩，我能帮助到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我大学的时候做过很短时间的家教，我觉得对我的帮助还挺大的。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反思了，哎，我的过去好像也很幼稚啊。然后会进一步想，哎，我要是再过10年，会不会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也很幼稚啊？那个时候给我的思维冲击很大。就是我会换一个视角，站在老师的视角，要对一个比我年轻好多岁的小孩负责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哎，这个时候会是一个蜕变啊。当然，很多人可能这个会很晚，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这也正常啊。再就是当你自己为人父母之后，也会不一样，就是 很多父母都会有这个问题。那个小孩啊，刚出生不久的时候，其实他眼睛都没长开，那个脸其实挺怪的，说实话。但是所有的父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婴儿非常的美啊，好看啊，拍着照片给各种各样的人看。然后别人看了之后觉得，哎呀，出生小孩不都这样吗？也没什么特别啊。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开始对小孩有另外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包括我看到有一些年轻人，比如大学生这种年纪的，他对一些小孩比较有这个嫌恶的表情，我其实都能理解啊。当然就不能够越界。就你不能做超出你的权益范围的事情，那反而你就侵犯别人权益，可能会导致你自己出问题。
对，这个又让我想到了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曾经提到的一个家庭教育，
对，
热门的课程。
太重
对，
要
这个
了。
呢，对，确实随着你刚刚提的挺启发，这个是你的不同的经历，你的不同的阅历，对，其实对你看待事物的一些态度，其实还是有挺大的这种帮助。所以说
是的，
呢，如果没有的话，哎，我觉得不妨多去参与一些这些课程。对，包括其实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公民教育，这个呢，其实也是我感觉现在学校里面其实也挺缺失的。
很
对，
缺
如
啊，
果
不，
能
没有
够，
啊。
是的，没有，对，能够有一些这种东西，其实应该还是真的挺受欢迎，比你去卷一些所谓的一些前沿的热点的东西，其实要有用的多了。
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也顺便讲一讲这事儿啊，抛砖引玉啊，大家可以多关心一点。
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大概到这里。
OK，好，
啊，谢谢
好，
大
就到
家。
这里，谢谢大家，
好，拜
拜
拜。
拜。